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三个话题哈，第一个是第二位波音公司的吹哨人离奇死亡，真的让人听的是非常的不安哈。这是2个月之内发生的事情啊，两个吹哨人都离奇死亡，什么情况？那么第二个呢，是纽约诉川普案中这个检方的明星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明星证人川普的前律师，那么现在成为一个谎话证人。那么这个案件最终证明是什么呢？我有一个预告哈，而且我还蛮有信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美国校园正在闹革命的哈，这些反以反犹反美小将们，那么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话题哈。在开始之前呢，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大家知道哈，在油管上它的那个观看曲线跟那个点赞数就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呢，油管的算法说但凡大家喜欢的节目它就推给更多的人，对不对？也很 make sense 啊，有道理对吧？所以呢，大家做一点点，每个人都做一点点小动作的话，就可以帮助这个节目能够怎么讲呢，接触到更多的人。还有订阅呢，也是我们现在还差一点点到这个10万了，所以请大家能够记得哈，这个帮助方伟一下，让他冲上10万。另外呢，就是干净世界的朋友哈，记得能够这个叫做点击关注哈。另外呢，注册一个账号，不要忘了哈，注册一个账号。好的，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在波音公司啊，因为它的客机安全事故而面临审查之际，第二位举报人或者叫做吹哨人，英文叫做 whistleblower， 意外的死亡。这什么情况哈？这个人呢叫做 Joshua Dean， 他是波音供应商叫 Spirit AeroSystems 这个公司的一个质量检查员。那么他的家人说，他因为意外感染一种很奇怪的病毒哈，然后呢就是病情导致 危重病情 多天好几天，在本周去世。他的病因是什么呢？是个什么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看，你们谁知道的？如果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的话呢，留个言好不好？说不定我们有医学专家。叫做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是个什么东西哈？这是一种抗生素的耐药的葡萄球菌的感染，那么英文俗称叫做 MRSA。总而言之吧，他就感染了这个，然后病了好几天，最后就去世了。他今年才44岁啊，这个迪恩今年才44岁。他在2023年，就去年，因为敢于直言而被解雇。他说他怎么说哈？于是呢，他就向联邦劳工部向他的雇主发出这个起诉。那么迪恩呢，向法庭报告了波音737 MAX 这个飞机部件中的危险的故障。那么这个机型呢，和这个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灾难有关。在2018年，一架波音737的 MX 栽下来，2020年又一架栽下来，在美国就死掉346人。那么呢，这个联邦叫做航空管理局给波音公司啊，波音7373年的考察期，你好好表现哈。3年之后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等于是度过考察期放你一马。结果在3年临到头几天，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也是波音737 MX 又出事儿。飞得好好的一个叫做机舱门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插销给没了。那么结果 出现这么个大事，空中啊机舱门出事。所以呢就是连接出事啊，不是机舱门，是个 panel 哈，连接出事，还有别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说起来这个消息的独特之处在于什么呢？在迪恩他不是第一位，他是第二位。那么就在2个月前哈，3月9号的时候，不到2个月，那么第一位叫做约翰巴内特，他是62岁，原来是波音工厂的品管经理。他呢在为自己发起的这个诉讼，波音的诉讼案作证之后，第二天被死于死在一个酒店外的停车场里头，他的皮卡里。那么据说是用枪把自己打死的。这巴奈特呢，这个曾经就是起诉波音公司，也是说自己遭到了波音的报复、骚扰和监视。OK， 那么结果他在当天要去世的那天哈，他还在预期要去取证哈，人家就等他，律师等他，一直没等到露面，结果就发现他死在那里。那么但是这个人呢，巴内特精神很好，没有异常，没有任何自杀的倾向，而且他正在准备问询，要跟律师见面，结果就死在停车场自己的卡车里头。所以巴内特的律师之一叫做特克维茨啊，他说我没有说认为说波音公司在这里扮演什么可疑的角色，但是他说巴内特自杀是根本说不通， simply does not make sense。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谁都会猜，但谁都不敢讲哈。那不管怎么说吧，毕竟我觉得这个消息哈，我还是一直在跟哈，我希望能够让大众能关注。波音的飞机啊，大家知道在美国占 50% 的市场，所以就说你乘的飞机如果平均算的话，那基本上两架飞机就 一架是波音。所以呢，那当然了，大家我想这 民用航空机说不定一般人乘的还超过一半。所以这是个波音737的 MX 哈，请大家留意一下。这第一条消息哈。第二条消息是我们讲的是川普的这个诉讼案啊，这个哦，对，还没说完，再加一下。最近这一系列丑闻下来，波音的首席执行官叫做卡尔霍恩，那么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卸任。OK， 那包括波音737MX 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和其他的这个高管和包括一些个董事会的成员，也都将在这一风波中辞职。OK， 好，那么第二条新闻就是讲川普诉讼案，就是那个风暴女的那个封口案，这个封口费案哈。在纽约州这个诉川普的这个案中呢，这个检方的一个明星证人，最重要的证人就是川普的私人律师，他的名字叫 Michael Cohen 啊，科恩。那么但是呢，他呢自己本身自己不干净哈，他曾经被控九宗罪，这个九宗罪可不是川普的那个34啊，那个34是一乘上34遍变成34宗，他的九宗罪是什么？5宗故意逃税的罪，1项向银行做虚假陈述的罪，1项导致非法竞选 捐款的罪，和1项2018年过度这个给竞选捐款的罪，还有他在这个莫斯科建造川普大厦的项目中所做的向国会汇报工作的时候谎报证词罪。所以科恩呢后来被判入狱3年哈，现在已经服完刑出来了。那么现在这样的哈，大家知道这个科恩现在跟风暴女联手啊，来做证人，等于是来帮助检方来指控川普总统哈啊，所以呢这个风暴女跟这个科恩现在等于是一边的。那么结果呢，这个风暴女的前律师她的名字叫做基维森啊 Keith Davison 啊，她在今天在法庭上作证，她就说出个什么话来，说了大家就是真的是四方震动啊。她说川普的这个前律师科恩啊，这个明星证人，这个将出面的明星证人，他曾经呢跟他以前说过，他希望在川普就职前啊能够担任白宫幕僚长Chief of Staff of White House 或者川普的司法部长。你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他是川普的律师嘛，这个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不是？他想当个幕僚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OK，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原话，他说在2016年大选之后的11月大选，对不对？不就赢了吗？到12月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他跟这个律师啊，这个科恩跟这个 Davidson 就这么说，他用就是讲粗话，我就不讲粗话了，他说你能相信我为那家伙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不能去华盛顿吗？我不敢相信我不能去华盛顿啊！我救了他的命，一路 都在救他的命啊！他居然不给我，就是意思啊，就不给他个官职。迄今为止有什么稀罕的呢 ？OK， 但是呢，这位川普的前律师在2019年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对国会怎么说的？他对国会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川普先生曾经痛斥他的白宫幕僚长啊，叫做普里伯斯，因为呢。”他没有让我接受这个白宫的工作，就是也就是说在白宫总律师顾问办公室啊，和这个叫做总律师嘛，叫做唐麦加恩共事，因为幕僚长没有安排他进白宫，所以川普就痛斥这个叫做幕僚长哈，他并且跟国会说我不想去白宫，他说我和川普先生坐下来谈了一个小时，向他解释拥有私人律师的重要性，每位总统都有私人律师，以便处理像我正在处理的这些个事情。总而言之吧，听起来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哈，简直是一个大公无私，就是甘居幕后的这么个人。结果到了这个今天，这个风暴女的律师就公然说，他用那种粗话我就不说了哈，这不好说。简单的就是说文言的话叫做，你能相信我为那家伙做了那么多之后，我居然去不了华盛顿啊？这是他真实的话哈。所以呢，这样一下的话，这就是叫做虚假陈述哈。当然首先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说把科恩以前在国会就说谎这个例子再罪加一等再加一桩，所以这个科恩可能说话就张嘴就来的，什么是张嘴就来，翻来覆去啊，想怎么有理就怎么说话。那么这是第一个后果哈，他的信用是大大的折损。那么第二呢，就是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啊，那么叫做 Mike Turner 和众议院的共和党这个党团主席啊，那么斯坦芬尼克，他就要求司法部要调查这个科恩。OK， 因为呢，他在2019年说的那些个话，对国会说的，我不想去白宫，我如何如何啊，我这个甘居幕后等等，这叫作伪证。大家知道做虚假陈述啊，对国会做虚假陈述，这叫做 perjury， 在美国是 felony， 是一个重罪。OK， 所以呢，当然了，如果科恩的信用破产的话呢，那检方的信用在哪里？那么这个案子啊，我跟大家讲，这个案子方方面面，我开始做一点预言哈。我说这个案子呢，它的最后的结果就跟那个通俄门一样，比那个通俄门还要厉害，就是它会让检方的信用破产，然后呢还川普一个清白，就这么一个过程。当然中间对川普比较难嘛，他现在等于真的是卡在了这个纽约的法院中，一天卡6到8个小时走不出去，连续一直要搞到这个案子完。你知道当初啊，我曾经做陪审团的时候啊，哇天哪，我当时是个谋杀案呢，在San Jose一个谋杀案，因为做陪审团公司就一定要同意啊，我将近两个月没到公司上班，哇天天在那听得头昏脑胀的，所以呢又没办法，一定得去啊，法律要求嘛，就得去。那平时又不能跟其他的陪审员说话，总而言之就是 not a pleasant experience 啊。对，这中间我有点睡着了啊，我一睡着你知道吧，法官立刻把大家全部叫停，他说停止审判，有个陪审员睡着了。因为我一旦睡着的话，我就没有听到那一部分，那么审判就会有问题。所以只要哪个陪审员打盹，整个法官就要把这个庭讯全部停下来。所以那次最后让我站起来，那个可以 stand up， just stand up and listen， 搞得很尴尬啊，这个这种丢丑啊。后来呢，我就因为要出差嘛，对吧，我事先就说了我哪年哪月啊，哪月哪月要出差，结果后来出差，结果回来之后法官说不要你了啊，因为那个他有两个备用的嘛，就把我替掉备用的进来，就行了。这就是我做陪审团的一段经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陪审团的经历啊，你要有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做陪审团的最有意思的。我当时是个谋杀案，你知道好多陪审团就审个一天两天就完了，我那真的是大概一两个月啊。嗯，总而言之好吧，那就是同样的整个案子2个多月，川普天天得坐在那，什么感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中间比较难，但是最终呢，因为检方呢，这就是让检方的信用破产。这个 Alvin Bragg 哈，真的是那个 Bragg 的名字叫吹牛，对不对？那个用英文就是吹牛，虽然多一个 G 啊。所以呢，他就是用吹牛来做的一个案子，最后会怎么样？像他的明星证人科恩就这种角色，他能说服谁？所以最终的结果就让检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在这就做一个预告哈，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果。OK， 好吧，那下面呢是这样哈，下面在讲下面的专题之前呢，就我给大家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哈，赞助商我的这个信息哈。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世界都有点疯狂哈？因为时局确实动荡不安，在网络世界呢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密切的一部分了。但是呢，在网上啊，你的个人资料、你的银行账号、你的这个信用卡的信息，所有这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以前放在钱包里、放在家里就可以了，现在随时可能被偷走。所以呢，确实啊，在网上要养成保护自己、保持警惕的这么一个习惯啊，免得到时候后悔太晚。那么 Surfshark VPN 呢，这是我们跟我们节目合作赞助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也是我上网的时候呢一定会用的这种小工具啊。它用的是那种军用级的加密的技术啊，然后呢在我们上网的时候能帮助我们隐藏 IP 的地址，加密呢在网上的数据，而且呢它会提供反病毒、无痕迹搜索和密码隐私泄露的通知服务。这样呢，我就不用担心一些恶意的网站或者这个钓鱼的网站来攻击我哈，因为 Surfshark VPN 可以自动帮助我阻止超过100万个已经叫做进了黑名单的这种网站哈，对我进行攻击。所以 Surfshark VPN 呢，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200个服务器，让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流畅观看全球的流媒体和玩游戏啊，这是它的好处。另外就是你的这个网络的数据安全。那么更好的是呢，这么一个账号哈，可以无限分享啊，多少设备都可以。那你不满意的话呢，30天之内还可以有这个无理由退款，好吧？那么在节目的描述栏下面有相关的讯息，那么输入我的优惠码叫方伟就可以了哈，汉语拼音方伟，就可以享受独家的优惠和最高额可以是3个月的免费的服务啊，希望可以帮到这个大家。 好，下面呢就讲哈，我就讲出这个反美，我为什么说叫做反以反美的这些人呢？他们到底是谁？这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好奇，对不对？我之所以把 反以跟反美等同起来，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哈。你说反以色列、反以哈战争，看上去是反以色列，其实处处都是攻击犹太人。那么现在呢，在 Michigan 已经公开叫出来，叫 Death to America 啊，叫做让美国去死。包括一些宣传单子上也开始这么去送，已经引起了这个媒体的关注哈。那么所以呢，就是 领着集会者高喊这样的口号哈，让以美国去那个哈，我说这个词好像容易被封禁哈，让美国以色列去待哈，这么个话。所以呢，就是已经是越来越明目张胆了。现在当然了，这个警方和校方现在都开始采取强硬的手段。目前呢是2000多人在全美几十个大学校园被捕。那么问题是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我先说一个例子哈，我先说一个例子，就讲的是 Austin 德克萨斯大学的这个管理人员说，在冲突中被捕有79人，45个人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将近60%是外来人。这些外来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啊，这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哈，看个图。那么今天这是一个网上非常红的一个照片，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哈？这个呢，包个中东的头巾，穆斯林的头巾，你把它一层层解开之后，警察后来把它抓了哈，一层层解开之后啊，是一个华人，是一个华人，他挺高兴的啊，因为后来警方把他大概把他那个手铐给他解掉了，他还挺高兴的哈，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大家注意到一点，他戴着口罩，他为什么戴着口罩？这是在 UCLA 啊，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一个这个发生的事儿。那么在同时同地呢，发生另外一群人在那做集会，大家看到没有？这个 COVID 新冠已经过去了，这四个人全戴着口罩，他们干嘛戴口罩？现在呢，基本上啊，这些个 whatever 叫做骚乱的领袖，大多数都戴口罩，经常戴口罩，为什么？显然就是不想人家知道，对不对？我们也知道这样的黑名贵啊，里头的那些安提法啊，个个都戴口罩，所以他就怕被人认出来，怕被人认出来，我们就特别要讨论他们到底是谁，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好，那么这几个人呢，他们说了些什么呢？在这个，哎呀，我把它拿掉一下哈。那么在这个他们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加州大学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本质上啊是一个。本质上是个什么呢？是一个暴力机构，需要解决美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美帝国主义不但在国外也在国内发动战争。你说这种措辞是典型的马列主义哈，和这个什么后殖民主义的这种混成变种哈，把美国的大学说成是暴力机构，说成是帝国主义机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还有什么不是暴力机构？所以真的是非常，就是共产党的那种陈词滥调。到迄今为止呢，这个加大洛杉矶分校至少有200人被遭到逮捕。好吧，还是回到刚才这位女生啊，挺年轻的啊，这位女生，她呢今天被抓，一层层的，人家就是推特上很多关于她，现在已经很红了，大家去查一下。那么这位女生呢，把她的头巾拿掉，这个叫做口罩拿掉，就是一个黄种人的脸出来，这是个华人。那到底是谁？现在我还没有查到。可能现在还没有出来哈，但是我想这个人肉搜索他的人肯定不少。那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就是洛杉矶，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女大学生。所以呢，网上很多评论就是说啊，原来如此啊，这个抗议的这个反以反犹的人是 Made in China， 那中领馆呢怎么不来保一保你的人呢？那这里就说起来，其实这个华人呢、啊，华人跟这个中东有什么关系？一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呢、啊，就大家知道中共是迫害维吾尔人的，迫害的非常惨烈。维吾尔人就是新疆的穆斯林啊，基本上哈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这个如果这个人是中共的人的话，等于是他化妆，他在中国迫害穆斯林，再到美国来化妆成穆斯林，来做从事这个反美和反以的这个行动。所以呢，那是你就看得出来哈，如果是这样，我这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多这背后的这个黑手是谁？起码有一只黑手，那就是来自于中共，或者说中共怂恿的人，你觉得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纽约警察局的公共信息部的信息局的副局长，因为纽约警察局最近刚刚把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给抄了嘛，对吧？不是把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反犹的叫做浪潮的学生哈，相关的人被给抄了。好，那么这个副局长他叫做谢帕德哈，Tarek Shepard， 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是专业人士， 这些个捣乱的人哈，他们呢可能只飞来一两天，做完事马上离开，他们在全国各地旅行啊。他说他们有钱啊，是有钱有经费干这个事的。那么另外他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其中一个叫 Lisa Fethian，Lisa Fethian 这个人呢是一个职业抗议人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全国发动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脸啊，就这个哈。那么几十年来啊，到处去抗议，这是一个专业的拿薪水的全职的，拿薪水是我估计的哈，这么一个人物。总而言之吧，真的是。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是有一批，我给大家介绍过了，拿工资从这个一个月从年薪17到20万到50万不等，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个情况。好，那么纽约的警察局的情报和 反恐怖主义局长副局长叫做维纳，他这么说，他说我们的部门和其他人都熟知这里头的有些所谓的革命家，这些活动人士，他们多年来从事跟抗议有关的危险性的、有破坏性的、有时甚至是犯罪性的活动。他说学生啊，本来对 某个问题就是充满了热情，有的时候是充满了不满，只要现在呢有人在你耳边就在那说，嘿，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应该这个占领这座大楼，只要稍微煽动一下的话，年轻的思想就处于那种不稳定状态，就非常容易受到这些专业操纵者的影响。那么纽约的官员说，如果警方，我们现在得说后来结果是什么哈，如果警方采取行动的话，这个汉密尔顿大厅的占领者将被指控犯有三级入室盗窃罪，因为他们确实进去之后把东西全部都拆下来烧了、砸了扔到这个窗户外头哈，三级入室盗窃罪和这个刑事恶作剧罪和非法入侵罪。但是事实上会吗？大家知道哈，在当年啊，在这个2019年是吧，乔治弗洛伊德那个事情之后发生了暴乱，那么全国也是抓了2000人啊，大部分在当地抓了2000人，但结果呢只有个位数被起诉，其他全部都放掉，所以 这叫什么，这叫捉放曹哈。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会去起诉的，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所以刚才那个华裔的女生出来之后拿掉口罩之后就把它放掉，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只有经过人民法庭的审判哈，就作为我们这样的自媒体正的媒体，我们去传播这样的消息，那么了解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啊，这样的话才能抑制他们的行为。好的，那么行，那么今天马斯克呢在推特上做了一个调查啊，做了一个调查，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家赞不赞成我这个主意啊，他说如果有人撕下美国的国旗并且在那里呢换另外一个国旗，一个国家的国旗升上去的话，那么应该就给那样一个人一张免费的单程飞机票，但这个还是个强制性的免费这个单程飞机票，把它送去那面国旗的国家啊。那么大家同不同意，你觉得同不同意？结果很快呢有100多万人投票哈，85%的人支持这个主意，只有15%的人反对，所以这民意所在真的是啊，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好吧，那就今天就这样哈，在结尾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哈，我每个节目的结尾都会跟大家说一下，那么美国的建国之旅哈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次旅程，那我就一直说到报名全部满好不好，所以希望有新的朋友啊就不要错过啊，赶紧报名，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旅程哈。好的，那么报名电话在下面也有，800-726-2679哈，800-726-2679。好，今天我下面还有一些别的事哈，不得不早点结束，今天就不回答大家的问题了哈，非常谢谢大家观看方伟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OK， 拜拜。